天堂在我家，关心你我的家。家庭会客室，关心全天下的事。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寇绍恩。牵手情这个系列呢，我们进行到妻子的角色，妻子的责任。其实在夫妻当中，很多的关系是相互的。圣经里面，你对丈夫说要舍己，为妻子舍己，妻子要顺服，是相对的一些关系。但在这个相对关系里面，大概也有很多人，特别是一些姊妹提到顺服，心里面就会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想法。那也有人会说，是啊，我愿意顺服啊，可是如果我的另外一半他不愿意起来承担责任，那我要顺服谁呢？他自己都不肯起来扛责任，那我怎么办呢？那我相信面对妻子的角色，有很多人有不同的一些想法，面对责任也有很多人有不同的一些意见。我们先听听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妻子跟先生两个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啊，那这样我们又要重新讨论这个问题。第一个，有没有顺服的必要了？对啊，那我个人是觉得没有谁顺服谁的必要性。
因为柔顺是属于女性专有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特性嘛，哈，女人的特性，所以我觉得女人应该柔顺一点，那么丈夫就会爱多一点。
过去的妻子好像就是贤妻良母照顾家里面，可是现在的那个妻子哈，除了家里面的责任要尽之外哈，她甚至还要担负起就是说赚钱，等于是说养家的一个责任。
古代人讲所谓的严父慈母哈，妻子扮演就是比较仁慈的角色，有时候在教育儿女方面，在一个家庭的互动里面，他可以做很好的一个缓冲器
了。现在的妻子是比较痛苦一点，就是说他扮演的角色就太多了，他又要会赚钱，还要会把家事弄好，还要把孩子看好，是比这台湾的妇女比较痛苦指数比较高一点的地方。
所以大家都有不同的一些想法，有的人觉得说现在时代不一样，那是过去的事情，也有人觉得说其实丈夫跟妻子谈不上谁顺服谁，大家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的人觉得说如果你顺服丈夫就多爱一点，那也有人讲说这是女性的特质，因为是特质所以你柔顺一点。那每个人想法可能都不一样啊。今天我们还是请到我们的好朋友老朋友李长安李哥冯志梅冯姐来继续和我们谈这个妻子的角色跟责任呢。不过要先跟李哥来谈一谈说我相信真的有很多妻子会觉得说，你要我顺服你就至少要像个样子嘛，你自己要像个那个男人，要起来扛责任的，你又不肯扛责任还天天在那里挑我。如果真的碰到一个丈夫是那种不太愿意负责任的，不太喜欢承担责任的，那妻子怎么顺服法呢？
当然是妻子会很难顺服，这是对人从人的心理来看这是很难的啊。或者有些时候人家讲究公平这样的。
对啊，
可是圣经里面提到妻子顺服丈夫，就是顺服丈夫，这是无条件的，因为他是丈夫你就是顺服。但这个也并不表示说好像就是很不公平，还是要委屈妻子这样的。其实圣经知道说，当一个妻子顺服丈夫的时候呢，那丈夫就容易起来承担责任了，会带来一个良性的后果。那妻子本身顺服就是祝福这样的。那当然很多人他不知道这样一个真理，所以他就不愿意去顺服，所以带来的是恶性循环，恶性的结果这样。
是，所以从李哥这样讲的，就觉得说如果妻子愿意顺服，那么慢慢的丈夫就会愿意起来承担责任，所以他会从一个负面的，就是说你根本不愿意承担责任，所以我也无从顺服，从一个负面的循环转成一个正面的一个循环啊。这个冯姐是这样看吗？
绝对是如此。妻子顺服丈夫哈，并不代表说我们就是比他次等，或者我们就比较可怜。其实在这里完全是一个角色的扮演，就像左手右手，左手有左手的功能，右手有右手的功能，而不是说哪一个比较重要，哪一个比较优越，其实是同等重要的，只是在角色扮演上有所不同。那所以一个 妻子发现丈夫不愿意去扮演丈夫的角色，比如说她不愿意负责任，她不愿意做一些重大的决定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退一步想一想，为什么她不愿意负起责任？很可能是因为她没有足够的自信心。其实大部分的人是这样，她害怕，当她做错了决定之后，我们会掐住她的脖子说：“你看，都是你。”哎，对，有的女人会批评丈夫所做的决定，所以丈夫最后就觉得说：“那你比我聪明，你去做好了。”这样子你就不会不高兴。反正是你做的决定啊，如果我做的决定你常常不高兴，那现在我不要做，让你做，那也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有的男人是怕秋后算账哈，那有的男人是。常常对被妻子批评，那我们觉得怎么样去建立一个男人或者任何人的自信心？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去尊重他，然后在妻子的角色里面，我们说妻子去顺服丈夫的决定，而在之后我们不去批评论断，我们不去讽刺他或者是羞辱他、轻看他。那我想这样。丈夫就会越来越愿意成为一个负责任的男人。
当他开始有一种安全感，还是安全感，知道说即便我做的这个决定可能会有闪失，但是不会因此我会承受到很不好的一个后果，会被讽刺，会被讥笑，他有这个安全感，慢慢的这个男人会起来勇敢的去承担责任。
好，
那么刚才讲到说这个顺服里面，其实冯姐也提到说，大概蛮多人觉得说，如果我要顺服你我就次等，或者我要顺服你我就吃亏了。那圣经的原则是不是要让我吃亏呢？如果神爱世人，神不但爱男人也爱女人，我们一样的被爱，那为什么我要吃亏呢？如果不是吃亏，到底什么是顺服真正的意义呢？所以请我们来讨论。
这里有爱，有爱是你的天堂，有艰难付出。
家庭会客室，关心你我家，关心你我的事。刚才我们谈到关于妻子的角色、妻子的责任的时候呢，我们就提到顺服哈。当然也有蛮多人会觉得，一旦我顺服你，是不是就失去了我的自我？我就觉得我没有自我了，我好像我连一点主见都没有，我什么都要听你的。但是到底什么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顺服呢？顺服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再请冯姐来谈谈这个，从圣经里面来看这个姊妹顺服丈夫、妻子顺服丈夫的这个属灵的原则之前呢，先来听听看那丈夫怎么说呢？
丈夫啊，这个对妻子顺服当然是很希望很期待的，但是呢千万不要弄错了，这个顺服呢是圣经要求妻子顺服丈夫，并不是要丈夫去要求妻子顺服，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那么丈夫呢，只能要求说自己有没有舍己爱妻子，爱到一个地步舍己这样。那当我们爱和舍己的时候，妻子自然而然会顺服我们。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讲啊，我的责任、丈夫的责任角色是什么呢？就是要爱妻子，要舍己。那么对妻子的角色是要顺服，那是因为这是圣经要他顺服的，不是去要求丈夫来要求妻子顺服。
所以这些对呀，这些属灵原则不是我拿了这个属灵原则去要求你的，而是每个人应该看自己的，对不对？如果丈夫拿了圣经原则去要求妻子，妻子也要求丈夫，那恐怕就
没完没了。
对，那情况会更不好。而是反过来说，如果我是一个做丈夫的人，圣经是怎么样给我一个属灵的原则，我去做，
我是尽我的本分和责任的部分这样。
然后妻子去尽他自己那个部分，而不是互相要求的，是要求自己的。
澄清一下许多人对顺服的一个误解啊。很多人认为妻子顺服丈夫就是无条件的服从，就是不能够给自己的意见，丈夫说什么就要百依百顺。那这个其实绝对不是圣经对于顺服的定义。在圣经里面有提到两个不同的字眼啊，英文圣经会提到一个叫做 obedience， 另外一个叫 submission。那在中文的圣经里面，我们翻译成，比如说当人遵行神的旨意，这个时候遵行就是 obedience， obey，
服从
、那还有呢，未成年的子女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在这里也是 obey。 那所以这个未成年的子女对于父母亲是听从 人对神是顺从遵行神的旨意，那在这里的意思是无条件的，不要去跟他这个说好说歹啊，他怎么上帝怎么说我们人就怎么样顺服，人怎么样听从，父母怎么说未成年的子女我们就在主里听从父母，这个是不能表达什么意见的啊，这是绝对服从，是这个意思。但是妻子与丈夫之间的关系，其实还有很多主仆之间的关系，其实圣经里面是用另外一个字叫 submit submission， 或者我们就是在这里翻译成的顺服。那这里顺服的意思哈，是说原来这两个人是完全平等的，可是你说神跟人啊是不平等的，父母跟子女在那个权柄上是不平等的，但是夫妻两个人完全原来是完全平等的，但是其中有一个人甘心乐意的降卑自己，把自己放在另外一个人的权柄下面，去高举他，去尊荣他，去顺服他，那我们说这是圣经所谓的妻子对丈夫的顺服。所以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甘心乐意。所以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必须有一个这个甘心乐意的特质或者本质在里面，如果不是出于甘心乐意的，那就不是顺服。那但是一个女人凭什么要顺服丈夫？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那就像基督是教会的头啊。那当我们从这个头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上帝设立丈夫做妻子的头的目的，其实是要保护这个妻子的，其实是让这个妻子可以依靠的，是让这个妻子得到安全感的。所以上帝设立丈夫不是来管辖我们，而是来保护我们。所以当我们想到如果我顺服丈夫的想法，其实往往是上帝透过丈夫来保护我，那在这个时候一个女人就比较容易顺服丈夫。那还有另外一个一个例子啊，对一个小的一个比喻，对我自己个人很有帮助。就是我常常对姐妹们说，我说当你今天走到大街上去，然后你看到一个交通警察在指挥交通，你看的明明是红灯，你要过马路哈，走行人过马路，然后你看到红灯亮起来，那按照我们的这个基本常识，我们是会在那里等的。可如果这时候有一个交通警察站在那里，他吹口哨叫你过去，请问你会过去吗？还是你会站在那里？大部分的人都说我会过去。我说对，你会过去，可是明明是红灯，你怎么敢过呢？他们都说因为这个时候交通警察比红绿灯还要大。我说那你听一个警察的话是不是因为他学历比你高？他们说不是。你听一个警察的话是不是因为他身份地位比你优越？也不是。你听他的话是不是因为他比你聪明，他的学问比你好？是不是因为他的道德观比你高？甚至我说是不是因为他比你属灵呢？那时候大家都笑，这个跟属灵有什么关系？对，你知道是没有关系。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听一个警察的话？姐妹们说啊，那因为他是警察呀，他因为他身上带着国家法律给他的权柄。我说对了，所以当你听一个警察的话的时候，其实不是因为这个警察比你棒，你听一个警察的话也不会因此就让你比警察矮了一截，我们都很清楚，我听他的话很简单，不是因为他比我优越，而是因为他身上带着一个更高的权柄，而那个权柄是高过我的，就是国家或者国家的法律所给他的权柄。所以当我听警察的话的时候，其实我是在顺服警察背后那个最高，那个也是高于我的那个权柄。所以当我们顺服丈夫的时候，因为丈夫是上帝设立在家里面的那个头，那个一家之主，所以当我顺服丈夫的时候，我就受到，就等于是我在顺服神，丈夫后面的那个权柄是上帝。我顺服丈夫其实就在顺服上帝的权柄， 也因此我就受到上帝的保护。
嗯，
我们每一个国家的国民必须听警察的话，听警察的话，这个国家才有秩序。然后我们是受保，警察的设立是要保护我们的，不是要害我们的，不是要让我们受伤害的。所以我说，一个女人当她懂得顺服丈夫背后的那个上帝的权柄的时候，其实她就会受到上帝的保护。
嗯嗯。
所以不是因为我的丈夫比我优越，也不是因为他比我聪明，甚至不是因为他比我属灵，我才顺服他。甚至有的时候也不是因为他做的决定比我好。哎，啊，很多时候我认为我的决定比我的丈夫来得聪明，我的想法应该比他好。但是当我甘心乐意，愿意我先与他沟通，当然那大部分的时间，当我沟通清楚我的意思的时候，常恩会接受我的建议。可是也有极少数的时候是他不接受我的建议的时候，我就要非常清楚的知道，这有上帝的意思在后面，我要顺服。上帝透过我的丈夫在保护我。
是。
所以当我顺服警察的时候，你知道我会得到什么？会得到国家的保护，
是
法律的保护。可是当我顺从警察而出了意外状况，你知道谁要负责吗？国家。耶，我要得到国家赔偿。所以相对的，当一个女人她顺服丈夫的时候，上帝要保护她，上帝要出面来保护她不受伤害。如果她受了什么表面上暂时的损失，上帝都要负责在以后加倍的还给她。其实我觉得当一个女人顺服丈夫的时候，她的心就开始，这个男人的心啊就开始柔软呢。很多女人听了我们的这个接受了圣经的教导，回去愿意顺服丈夫的时候，这个丈夫真的喜出望外耶。这个女人开始学会说，老公你觉得怎么样？哇，这个男人说，我太太从来没有这样跟我讲过话。他说，我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权柄，我有点不知
所
措。啊，然后这个男人的下一个反应就是，那我要很谨慎，
嗯，
我要很小心，因为我的太太这么样的信任我，我要审慎考虑的做决定，我不能大意，我要优先考虑我太太的想法，我要优先考虑我孩子的感觉，我孩子的需要。这个男人就慢慢去成为那个不那么自我中心，不再那么自私，不再那么霸权的一个男人。很多女人害怕说，如果我顺服他，那我就完全被他吃定了。各位你知道吗？一个霸权，一个我们说独裁的男人，其实是他里面完全没有安全感，没有自信心的。所以他才要透过外表的声音大、力气大来证明他是一家之主。可是当我们愿意顺服他，我们愿意尊重他、敬重他的时候，这个男人的心就柔软。他就在上帝的手中，我们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任意流转，这个他的心就变得柔软，他的心就落在上帝的手里，上帝要来负责改变他，让他去成为那个真的负起责任的又肯担当的一家之主。但是他必须有他妻子一个愿意顺服的心来帮助他去成为这样的男人，
而且是心甘情愿的，不是一个被要求，或者是一个是在一个律法下面的一个顺服。
我最后我也要提一下，我真的认为一个能够顺服的人才是强者。那个坚持别人要按照他的意思去做的那个人是软弱的。所以我说，当一个女人愿意顺服丈夫的时候，其实她是强壮的，她是成熟的那个人。那个不愿意顺服的其实是比较软弱的，是比较我说没有智慧的啊，那是一个不聪明的做法。但是当一个女人愿意甘心乐意的顺服，那我觉得在这个背后是她对上帝的信心。她相信的不是这个会犯错的男人呢，她相信的是那个背后
是
吩咐她要顺服丈夫的那位上帝。 那其实我看还有一点点时间，我相信很多看这个节目的人是基督徒主内的朋友，我要请你们回去看看创世纪第十二章、还有创世纪第二十章，这两个地方提到了旧约一个了不起的妇人，叫做撒拉，那个时候叫撒莱啊，她是亚伯拉罕的太太，她两次顺服丈夫一个非常无理而且简直是无耻的要求，
说她是她的妹妹
对，那说她是她的妹妹这个不打紧，那目的是什么？是让这个好叫这个男人不被杀对，但是她可以不介意她的太太被送到皇宫里面去当别人的嫔妃、你知道吗？但是两次撒拉顺服，哎，而且是彻底的顺服，因为我们从那个亚比米勒王他的回应中、我们知道撒拉的顺服是彻底的，因为这个王对上帝说，他说连那个女人自己也说他是我哥哥啊，然后他甘心乐意就被带到亚比米勒的皇宫里面了。我相信是因为撒拉相信上帝在掌权，所以两次上帝伸手介入人间的这些事情，拦阻让撒拉没有被玷污，并且亚伯拉罕也因为他妻子的顺服，两次都得了大批的金银牛羊财宝这是我不明白的，但是我只知道当一个女人愿意顺服丈夫的时候，她自己要被保护，她要蒙福，她的子女蒙福，她的丈夫也要蒙福，然后亚伯拉罕才成为那个信心之父。哎，所以我相信她丈夫的信心也要因此成长，
这个女人的顺服也成全了她的丈夫，
是
不是？所以真的好，不过我相信那个背后真的就是刚才冯姐所说的，其实我们所顺服的对象不只是这个会犯错的人，
是
这个人背后那个永不会犯错的神的主权，神的那个权柄哈。来，最后一点点时间给大家一些提醒吧，这个长安哥待会也要给大家有一点提醒啊冯姐有没有一点点时间？
我的人生座右铭哈很简单，就是有顺服才有祝福，而这个祝福是从神来的，我要的是神的祝福，我要的不是世界短暂的这些福气，所以当我愿意顺服神的时候，我相信后面所跟来的必定是满满的从神而来的祝福，
耶和华赐福满满。
Amen。
对，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期待上帝的祝福，这样的，那我们要用上帝的原则来彼此对待，丈夫要舍己爱妻子，妻子呢甘心乐意顺服丈夫，
是
那个祝福就是一个结果。
感谢主，祝福我们都回到从神的给我们那个属灵的原则里面，以至于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做智慧的妇人，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做肯起来承担责任的男人，上帝祝福我们，谢谢谢谢。
天大乌云惊阿婆，天大白云落大雨。
白狗伯，你心目中的妻子是什么样啊？
智慧妇人建立家室，遗忘妇人亲手拆毁。
其实我常在想，这两集的真理不落伍应该请冯姐来讲的，因为讲妻子的角色、妻子的责任，但是属灵的原则恐怕不管是放在弟兄或姊妹身上都是一样哦。我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做那个使人得福的人。箴言里面讲到说，一个智慧的妇人一生让她的丈夫有益无损，而且后面说她的丈夫心里倚靠她。我是一个弟兄，我是一个男人，我也是一个做丈夫的人，我真的觉得在我的生命当中许多的时候我依靠我的妻子，她在跟她不在差很多。我记得我做天堂在我家的时候，有几集她不在，她身体不舒服没有来，我一个人做，就真的觉得好像少了些什么，我真的觉得心里面的那个依靠，做妻子的人，上帝祝福你成为神祝福的一个管道，主要透过你成为你丈夫的祝福。如果你肯顺服在那个圣灵的原则里面，不只是顺服一个会做错事情的男人，是顺服在上帝那个属灵的权柄里面，你不但自己得福，而且真的
上帝会透过你成为你家庭的祝福，神会透过你成为你丈夫的祝福。你会发现你的丈夫的生命在改变，因为主透过你成为他的祝福。求主恩待我们，也再一次提醒我们，你还记得冯姐讲的那个警察的例子吗？不因为我们顺服交通警察我就比他矮半截了，我顺服他也不是因为他的学历比我高，他的知识比我丰富，我顺服他是因为在他的背后有一个属灵的权柄。你顺服你的丈夫不是因为你比他矮半截，你顺服你的丈夫也并不因为他真的比你聪明比你能干比你，是因为我们顺服一个属灵的原则，而且那个顺服会带来保护，那个顺服会带来祝福，顺服就有祝福。上帝祝福您，亲爱的姊妹，愿这两集成为我们的帮助。也要提醒做丈夫的，千万不要拿着这个去要求你的妻子。顺服不是丈夫对妻子的要求，顺服是圣经属灵给妻子的原则。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看见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对方的责任。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你写信进来 ，email 传真给我们。在基督里面，奉主的名祝福你。我们无论是弟兄姊妹，都活在神的真理当中。下次再见。